喺一啲批评者同观察家睇起嚟，俄罗斯当局发动嘅对乌克兰嘅战争同中国当局进行嘅所谓防疫人民战争嘅一个显著特色系伤亡惨重、代价巨大，而系不必要嘅代价。呢种特色令到佢哋认为俄国当局同中国当局嘅战争行动有明显嘅共同性。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座教授许成光博士亦都认为。俄罗斯当局同中国当局嘅战争行动确实有佢哋嘅共同性。
他们有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它的共同性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决策呀，都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个这个行动上就军事上。特别有效的这个制度下，他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决策的呢？
他们的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决策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都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人，但是政治人物如何运作军队呢？可以拿美国作例子讲明问题。实际上美国总统并不能够真的去运作军队，他只不过是从政治上面要军事为政治服务，他要在政治上做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军事行动可不可以去做呢？还有当遇到最重要的到最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连总统本人也都没有权决定他需要这个国会授权，这些是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实际的军事操作是怎样做的呢？实际的军事操作是职业军人在这里操作，所以他有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参谋总部。职业军人要准备好很多套军事上可行的方案出来供政治家去选择，一旦政治家选择了之后，下面的操作全部都是职业性的，职业性的操作才避免在军事行动上面犯错误。第一步是政治决策，是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所以政治家管政治，战争不要犯政治错误，这些是一旦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军事是由军事的专家职业军人来到具体操作，避免军事上犯错误。而大家看一下这个普京那边，普京根本不懂军事，但这个军事是由他在这里操作，所以操到一塌糊涂，他根本是违反军事常识，就算是没有改革的俄国军队也都不至于操作成这样，他也就是因为他不是军人在这里操作，就是非专业的。再来讲中国的疫情防控，疫情的情况其实跟这些是相似的，因为疫情和防疫情是高度专业化的事，防疫情怎样做呢？这样这里又有重大的政治上的思考，在不同的制度之下，政治上的思考就不同，因为不同的制度之下，这个政治上的思考的目的就不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由不懂军事的最高领导人指挥，中国的防疫行动由不懂防疫的最高领导人指挥，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是面对这种结果，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就拒绝改弦更张止损，和民主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下这个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呢，他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他并不是说他有多么高的这个个人的理想或者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
譬如说你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民选出来的政治首脑一定要为对选民负责，这些并不是说他有几咁高的理想或者是个人的道德，而是他的位置是选出来的，他要考虑到他自己政治的前途和他的党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我做这件事选民怎样看呢？所以在这个民主制度之下，政客就是一定是反反复复权衡他做的任何事情在整体的选民里面带来的反应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同意他呢，又是反对他呢？他每天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在考虑了选民的反应的这种背景之下，他另外一个专门的队伍就相当于军队一样，另外一个专门队伍为他提供和防疫相关的意见，但是由于防疫永远不单单是防疫的，而且一定会影响全社会，一定影响经济，一定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所以之所以最后要政治人物来到决策，原因是因为你要有个平衡，就是在防疫和全社会之间，防疫和经济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作為一個民選嘅總統，就要喺呢個之間做一個平衡。佢防疫防到咩嘅程度呢？點樣先至能夠使到最多嘅選民滿意佢嘅工作呢？喺呢個防疫過程之中，大家可以睇到所有嘅國家都唔能夠保證選民係高興嘅，選民經常係唔高興嘅。政府靠嘅係經常有選民唔高興先至推住佢哋朝住某個方向走。
这个，但是你如果不是民选的制度呢，它的这个政治计算就不一样。那么它的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什么是集权主义？集权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它把全社会的所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力气的力量的力啊，权力是 power，全社会的权力都集中到一起。
但系，假如唔系民主嘅制度情况就唔一样啦。如果你唔系民选嘅制度，政治计算就唔一样。喺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更加不一样。点解系集权主义呢？集权主义嘅意义就系将全社会嘅所有嘅权力都集中喺一齐，将钱、将社会嘅产权都集中喺一齐，都集中喺一个党嘅手里边。而呢个党系严格嘅。上下管理嘅，最后就系集中喺最高嘅首长一个人嘅手里边。喺呢个制度之下，嗰一个人嘅权力，亦都系最高嘅权力，就变得极为重要。所以同样系政治上嘅考虑，喺呢个制度之下，佢嘅政治上嘅考虑就变得最重要。佢嘅考虑系个人嘅权力，咁样就同呢个民主制度之下唔一样啦。民主制度下，就算领导人关心嘅系自己嘅个人权力，亦都系必须关心选民点样想嘅。但系极权主义唔系咁样，所以佢当佢表示佢嘅防疫嘅模式、抗疫嘅模式系世界上最好嘅时候，咁样佢就要证明佢嘅模式系最好嘅。佢就要证明佢只能够用呢一个模式，因为佢假如系放弃咗呢个模式，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唔系最好嘅。只有佢系最好，佢先至认为佢嘅权力先至系安全。讲到中国嘅政治同经济之间嘅关系，政治同其他社会活动嘅呢个关系，呢种事情嘅发生已经唔系第一次喺呢个制度下会咁样嘅发生呢种事情，因为唔系第一次，因此就唔系好令到人吃惊。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期嘅武汉封城期间，虽然嗰度亦都出现咗各种人道嘅灾难，但系涉及民众基本生活嘅物流相对仲有保障。但呢次上海封城就唔一样啦。《华尔街日报》先前嘅报道援引一位上海居民嘅话讲，佢话呢个制度从根本上系建立喺消除物质焦虑嘅基础上面，所以具有讽刺意味嘅就系粮食安全问题独独发生喺上海。上海遭遇嘅呢种倒霉事，应该点样去到解释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刚才在讲的这个逻辑。我讲的这个逻辑什么意思呢？就是最高领导呢关心的是他的政绩，最高领导的政绩呢，就是说过去以来使用的抗疫的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然后是世界上最好的，是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的。
呢个实际上就系佢刚才喺度讲嘅呢个逻辑。佢讲嘅呢个逻辑系咩意思呢？就系最高领导关心嘅系佢嘅政绩，而最高领导嘅政绩就系过去以来佢使用嘅抗疫嘅模式系世界上唯一嘅，世界上最好嘅，喺世界上都要向中国学习噶，因此一定仲要继续落去。点解喺目前上海嘅抗疫模式到咗走火入魔呢种程度呢？一方面系同各级嘅领导要比赛，向最高领导表现我能够实现你想要嘅嘢，呢系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系佢哋今日面对嘅奥密克戎呢个病毒，传染性系过去嘅新冠病毒嘅30倍。呢个就系点解呢个啱啱佢有意花咗时间讨论西方民主国家，反而系喺呢个嘢嚟到嘅时候决定全面嘅解封。呢个就系话呢个嘢嚟咗之后好可怕嘅，所以佢哋就要封得更严，绝对唔系噶，佢哋系反过嚟嘅，就系呢样嘢出咗嚟之后，佢哋反正亦都封唔住啦，所以佢哋靠嘅系疫苗，靠嘅系保证最少嘅人重病，最少嘅人病死，唔影响呢个全社会嘅活动，唔影响社会嘅经济。呢啲亦都系点解佢哋喺前面喺度讲，亦都系喺度讲防疫嘅事情，需要嘅系一个全面嘅呢种嘅权衡。全社會嘅防疫方面、經濟方面、社會嘅各方面，即使係防疫嘅方面，亦都需要由專家對防疫方面嘅各種評判， 所有嘅呢啲評判攞出嚟，大家嚟到做一個權衡，最後權衡落嚟應該點樣做就應該比較清楚啦，而唔係由某一個最高領導人自己決定乜嘢係最好嘅抗疫模式嚟到決定。曾經喺某一個嘅特定環境下，曾經起過或者仲唔錯嘅作用嘅一個模式，係咪可以一直搬運落去呢？當然唔係㗎。所以一定要堅持某一個嘅防疫抗疫嘅模式，就將整個呢個社會逼到死角啦。而各位聽眾，啱啱你收聽嘅美國之音採訪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鋼博士嘅紀錄摘要，談俄烏戰爭同中國防疫人民戰爭嘅關鍵性相似，係專訪嘅第三部。以上係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嘅報導。